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保罗说要弃绝这些世俗的言语啊，不光是说不可以讲粗俗的话，你说有一件事情很滑稽的，信了主以后啊，这个都很规矩，讲话也改变了啊，从前有什么不好的话也不讲了。打球，我有时候跟一些弟兄们打球，从前了，不是现在，哎，在球场上面你听见各式各样的话，三字经都出来了，讲完以后发现我在场，很不好意思，想改都改不掉，我已经听见了。这些也是世俗的言语，所以世俗的言语包括什么？包括污秽的话，包括这些俗世的事情。然后呢 ，gossip， 批评论断，都是从世俗的言语，都是从那些话里面出来的。所以头一件事情，若是你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你要谨慎自己的口。拒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那不一定老妇才讲荒谬的话，提摩太年轻人也可以讲老妇荒谬的话。 hearsay， 一个传一个，没有根据的，不合道理的，玄虚的，讲到月亮上去的话， OK， 这些都是老妇荒谬的话语，很多很多，你不晓得世人从 有嘴巴以来所讲的话，真是能听得太早，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叫老妇荒谬的话。你不要笑，年纪大了，我看有些人啊，我们也当心，年纪大了就会讲一些老妇荒谬的话，真的。我的岳母是一个思想非常谨慎的人，她现在年纪大了，她说：“哎呀，奇怪，为什么我从前看见那些老太婆讲话，我觉得真是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怎么我现在话也啰嗦起来了？”他是很谨慎，他不是啰嗦的人哈，但他是很谨慎的人。你知道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事情不受控制，很当心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老妇荒谬的话，不是说只有老妇才讲荒谬话，我再说我们年轻人一样可以讲些言不及义的话，没有意义的话，荒谬，吹牛啊，大家知道就好。我想这个事情啊，要当心，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弃绝那些话语是要操练敬虔。一个人如果保持主的同在，他不可能讲这些无聊的话，所以当他学会要保持主的同在的时候，他会弃绝这些话，才有操练。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保罗的话很平衡啊，他不是说操练身体没有益处哈，那你看我现在操练身体太少了就有害处了啊。但是操练身体呢益处还少，有益处的。为什么？如果我每次吃完饭以后走100步，我身体会强健的啊，饭后100步走嘛，对不对？所以活到99，这中国人讲的话，运动很要紧，没有错。今天这么多人花功夫运动，还到健身房去，还给你头一个月这个什么什么免费，要你去入这个 membership， 然后每个月 charge 你多少钱，都是生意了，对不对？但是你也去了，为什么？敬虔不操练身体有益处的。唯有巴不得啊，我们把操练身体的那个热心放在操练敬虔上面。我相信西方教会需要听这个。你知道美国人，我们也是美国人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那么注意一个人体态如何，注意这个人身体健康，而且都要每月都拿出来的这个健美先生或者是选世界小姐的身材才算满意啊。夏天到了就不得了，因为要上海滩去晒，一看我的肉白白的不好看。这些思想唯巴不得神的儿女花在这方面操练，改过来用在花练操练的金钱上面。不是说不要操练身体，要的，但是我们至少需要在操练敬虔上面有更大的时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什么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什么叫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圣经里哪里还讲到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英文说 having promise of the life that now is and of that which is to come。 超越近前不仅叫我们的今天的生命里面就有益处，什么益处？刚才我们就最好的例子了，近前的奥秘，对不对？教会就是近前的奥秘，而这个近前可以操练得来。什么叫操练 ？Practice。当你去 practice， 中文怎么翻？可以翻作实行。当你去实行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进入那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小学生为什么要做习题？光是脑筋里听了啊，数学一加一等于二，这些学来不算的。啊 ，Kevin Hobbs 有这么笑话，他说七加三。他说答案怎么？他说13。他说你一定骗我，刚才你告诉5+8=13，太快你们没听懂哈。啊，你看这谁呢 ？Kevin Hobbs。Kevin asked the girl, saying, "What is 7+6?" The girl told her 13. Kevin said, "You must be cheating me because you just told me 5+8=13." 操练，为什么需要操练？因为你不操练，你不会真正的晓得。当你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操练的时候，你才会进入。刚才咱们讲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好，你就要明白，道和肉身要从你里面出来。你这样去操练，你说今天我进入称义的把握，你才会明白。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从操练里面一步一步得来。不仅今生，还有来生的益处。神要我们丰丰富富进入他的国，不要我们贫贫穷穷。虽然我们唱诗歌说照我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乏善足陈，但是这是得救的光景。等到你进入荣耀的时候，你应当带着神的丰富进入荣耀，不可以说是我是还是两手空空来见主啊。Must I go and empty handed？ 神要我们带着丰富的生命进入他的国。所以当我们操练近前的时候，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再来一句，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已经第三次了。我们知道保罗的语气，他实在是对于这些事情啊心领神会，这话是可信的。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在乎永生的神。记不记得我们一刚开始奉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之命做使徒的保罗，他的盼望是什么？盼望是永生神，对不对？他的指望是永生的神。我唯愿还有一个钟头能够解释什么叫永生神。活神啊，神是活的，这是保罗的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劳苦恼努力正是为着活神的盼望。我们常常在地上劳苦努力，忘记我们盼望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多少天，一天有多少时间你想到你的神是活的？一天有多少时候你想到这是我的盼望，有一天我在荣耀里面要见到神，他不仅是我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这位创造者，他是这位全能者，全有全足全丰全知，一切都在他的手里，他是最有权柄的，什么都在他的手中。哇，保罗说我的盼望是永生的神，将来我要见他。他不像约伯，约伯怎么说？约伯说有一天我到神的前跟他理论。约伯受大苦，对不对？他说唯愿我能够像世人一样跟他理论。他要见神不是为了亲爱神，不是为了能够赞美神，他要跟神理论。当然感谢神，神在旋风中间约伯显现，约伯改过来，他伏在炉灰和尘土中间懊悔自己。但是保罗说他的盼望在永生神，他要面对面见神，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不仅救我们脱离罪，还要把我们救到完全。所以他是信徒的救主，他不仅从前拯救我们，现在还要拯救我们，将来我们指望他还要拯救我们。保罗的盼望是这样，天天蒙他的拯救，天天把我们从生命的败坏里面拯救出来，一天又一天改变我们。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不仅是告诉别人，还要给他一条路，让他学会。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原文有一个字，再加一个灵，清洁和你的灵上面，都做信徒的榜样。你看保罗给提摩太的命令和要求啊，要他做信徒的榜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想教会里有些年纪比他大的人，提摩太已经靠近40岁，我们昨天讲过这个时候，但是人家还以为他是年轻的啊，也许长得年轻，我不晓得啊。怎样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换句话说，在他的一切和人的关系上面，叫人看见他的言语、行为啊，老练、爱心、信心、清洁。第13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为什么保罗提醒他以宣读为念呢？今天教会里面缺少的很多时候是宣读，神的话本身宣读就是力量，解释还是其次，宣读的时候神的灵可以做工。我相信在旧时代，就是起初的教会里面，他们承继犹太的传统，一定有一段宣读的时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会堂里面，那些执事把书卷交给他，让主耶稣宣读，主就找到什么以赛亚书里面，找到一处拿出来念，是以赛亚书61章啊。等到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去传道的时候，他们进了犹太的会堂，他们也说：“二位兄台有什么话，请说。”保罗就打开旧约宣读，所以宣读是犹太的会堂的一个传统。我想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一定也有宣读的事情，神的话要拿来宣读的。那今天教会有些教会也是宣读，读一点诗篇啊，这些情形也好。但是这里讲的宣读，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却是外面学不来的。光是宣读，如果底下坐的人就虚应故事读一下，起因的方式读一读，没有什么价值。而是真正当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神的话语对我们来 minister， 对我们说话，宣读，然后怎么呢？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我附带可以说，你知道，在中世纪的教会，宣读是一个很重的工作，因为它等于是那些侍奉主的人的帮手。今天圣经这么普遍在每个人神的手里，每个神的儿女手里，我们却不拿来读，等到礼拜天才宣读一下，太可惜了。为什么宣读？因为不是每个人有圣经。那现在呢？每个人有圣经，应该读。劝勉、教导，这都是提摩太的工作。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就是当这些长老们为了提摩太按手的时候，圣灵感动按手的人说出神的话来，这些话就变成直接对着提摩太的命令。当他们按手的时候，有圣灵赐下来给他恩赐，这就是提摩太所得的恩赐。所以保罗以后也教导提摩太不要随便给人按手，按手要小心，因为这是属灵真实发生事情。等到后来教会把他当按手当做一个习惯跟传统的时候，这些圣灵的工作就慢慢的淡了，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淡了。15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就听你的人。刚才我说过，我自己讲的信息我都自己要听过，因为这里上告诉我们说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他读圣经有没有用。假如他是顺服的，假如他是接受的，假如他是受改正的，他读的圣经每一句话都要发出能力来。但是如果他读经的态度是知识性的 acquiring some knowledge， 好作为他谈话的章本，如果他读经的态度是要 增添自己的学问，甚至要反过来拿圣经的话去指责别人的。如果他读经的态度不是虚心接受，而是要挑剔的；如果他读经的态度不是为了自己生命的益处，而是为了其他任何的错误的目的，这些人读圣经读不通，不会有长进。但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不是这样，提摩太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提摩太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提摩太也是顺服保罗的话，所以保罗在这边还能够教导他，这些是你要殷勤去做，而且要在此专心什么，在神的话语上面，叫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提摩太会有长进，我相信他会有长进，我相信每一个在正当的态度里面读圣经的人都会有长进，而且别人看得出你的长进来。所以你不要着急，你不要求的表现，当你的生命长进的时候，众人看得出来，神也要把配合你生命度量的侍奉交给你，你要更多虚心的接受，而且虚心的学习。提摩太尚且需要一直不断的长进，我们呢？对不对？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长进，保罗我相信也是一个不断长进的人，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再看见他长到什么样一个丰满的度量，我们已经是保罗很了不起了，但是我相信保罗一直在神的面前有学习的态度。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你说保罗谦不谦卑啊？保罗有些话很厉害，但是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我觉得保罗是一个最谦卑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永远没有失去进步的心。一个人怎么变老的？就是说他不再想要学什么了。哎呀，我已经年纪大了，不要再学了。我告诉你，好多年长的人到这边还拼命学英文，这样的人不会老。当他能够不断学习的时候，他就不会变，不会老化。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够有一个态度一直长进的时候，属灵生命没有限量的，肉身的生命，身体长到一个程度不长了，但是人的魂、人的知识潜能还在学习，灵里面更是这样。这里重要的话是长进，这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而且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恒心。为什么呢？要问怎么样读圣经，没有捷径，没有捷径。有人认为我读的圣经读得不错，读得不少，我告诉你没有捷径，而且我问了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都告诉我没有捷径，我相信了，对不对？你们也相信读圣经没有捷径。有些人头脑聪明，组织细密，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帮助，帮助不多，反而会叫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个人读圣经好好读上五年十年，慢慢的他就知道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刚刚读圣经会觉得，哎，我读出一点亮光来，觉得很了不起。等到读了五年时间以后，他读经的态度改变了，不是为了说我有什么亮光，而是说今天这个话能够救我，能够帮助我。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你看多好。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需要被拯救。”那提摩太有没有说：“哼，我已经做了一个负责教会的牧师，做了五年了。保罗，你还跟我讲的话，算了吧。”糟糕了，提摩太没有这样灵啊。若是他的灵是这样，他不能做信徒的榜样。刚才我们那里说漏掉一个字，什么叫什么？要在行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灵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的灵是非常谦卑温柔的，他能够接受保罗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段是讲到提摩太的执事，但是从他的侍奉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许许多多我们对于神的话应有的态度，我们对于侍奉应有的态度，我们对于自己在神面前光景生命的情形应当有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如果殷勤去做，而且我们恒心，神也把恩赐给我们，我们不仅能够帮助自己，还要帮助别人。刚才有一姊妹提出来第二章末了那节我漏掉没有讲，她很仔细哈，所以我回过头来讲最后一句话说，然而女人又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面得救。她说为什么讲生产上得救，我就很简单的回答，在创世纪里面，当夏娃当女人受引诱犯罪的时候，神对她说，你要汗，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 然后对女人说什么？要受生产的苦楚。所以这里面我更加觉得是一个属灵的条件，当姊妹们，当女人顺服，我在说女人和男人一对，没有男人就没有顺服，没有女人也没有顺服。所以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表现顺服的时候，女人在生产上面从咒诅里面被拯救出来。好，我们就讲到这里。12:05啊，我觉得很好，没有耽误大家的时间。那我们有个祷告好吧。主耶稣，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你的话当我们阅读的时候越有谦卑的灵，越叫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好叫我们生命不断的长进。主，谢谢你借着保罗教导了提摩太，他虽然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又是在侍奉中间，他尚且能接受教导。主啊，求你也给我们一个受教导的心，叫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直不断的长进。谢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